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17号，公元2006年6月1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于9月访问北美洲，拼作拟真在瑞士寻求政治庇护。国际特赦报告称，中国销售军火给侵害人权的国家。美国国会通过3项谴责中共的决议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9月访问北美洲，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杰美德的报道。
根据纽约媒体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今年9月7号开始对北美洲展开为期3周的访问。此次访问行程首站是加拿大温哥华，之后将前往美国洛杉矶、丹佛、水牛城和纽约等地展开访问。按照议程，今年9月7号，达赖喇嘛将在加拿大温哥华同加拿大高校生和教育界领袖举行有关利他主义和一代之间互学互动为主题的对话会。达赖喇嘛同时还将引导研究者在如何运用快乐和满足感促成身心健康方面进行探讨。9月10号，达赖喇嘛将会晤加拿大企业和政府领导，共同就两个部门之间建立象征性的关系方面进行讨论。同一天，达赖喇嘛将接见移居在加拿大的藏人。9月11号，达赖喇嘛将前往北美洲之行第二站美国洛杉矶，为信众传授为期2天的菩提道次第佛教经典著作，并将传授噶当16密乘灌顶。当天还将接见当地藏人。9月13号，达赖喇嘛在洛杉矶将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说。15号将赴美国科罗雷多州的丹佛展开访问。这是达赖喇嘛对美国丹佛展开9年后的又一次访问。从9月15号到17号，达赖喇嘛将同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以及另外10名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出席在美国丹佛大学举行的为期3天的盛大聚会，共同参加一个和平组织称之为 PeaceGem 基金会成立10周年庆典会。届时，来自全美的该基金会3000多名年轻成员将参加丹佛大学举办的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主的12名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呼吁全球用实际行动促进世界和平的盛大活动。9月16号，达赖喇嘛将分别接见移居科罗雷多州的藏人和蒙古人。17号，达赖喇嘛将在科罗雷多州香布拉中心主持一场佛事活动的同时，为达摩嘎加佛塔进行加持。当天，达赖喇嘛将在位于丹佛的美国百事可乐饮料公司就慈悲生活中的科学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预计有超过12000多名美国民众将参加由总部设立在保德的精神与人生协会主办的这个演讲会。丹佛市长约翰·黑肯卢佩尔将在这场演讲会上向民众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届时，西藏笛子演奏家、格莱美音乐奖被提名者阿旺·凯措同其他西藏歌舞表演者将在丹佛举行一场西藏音乐会。9月18号，达赖喇嘛将前往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和纽约市展开访问。应美国纽约州立水牛城大学的邀请，达赖喇嘛将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说。在水牛城大学为期2天的访问仪程期间，达赖喇嘛将出席有西藏合法系统一书撰写人、水牛城大学教授罗贝卡·弗朗奇主办的各教派服务和西藏法学会揭幕仪式。9月20号，达赖喇嘛将前往纽约州的乌德斯托克镇访问门拉进修山和嘎玛提瑞亚纳佛教中心。9月22号，达赖喇嘛将抵达纽约市，为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有关修心方面的传法会。9月23号到25号将传授白度母灌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9月26号结束所有的北美洲之行，离开美国。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知名前政治犯拼作拟真被中国政府允许出境后，于今年3月15号抵达美国接受治疗。他于今天星期二上午抵达瑞士机场，并期待在瑞士获得政治庇护。根据日内瓦和华盛顿媒体报道，西藏知名前政治犯拼作拟真按照其个人意愿，希望在欧洲最大的西藏社区瑞士寻求政治庇护。拼作拟真于1989年10月年仅19岁时，同其他5名尼姑在拉萨参加了西藏自由和平示威游行，被中国当局逮捕后判处9年有期徒刑。1993年同13位乐友偷偷地录制赞扬达赖喇嘛和西藏政治犯状况的歌曲，被当局发现后加刑8年，他的刑期总计是17年。2004年2月，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他以保外就医为名提前2年获得释放，今年3月获准在美国接受治疗。上月，拼作拟真在美国纽约接受了于1995年在狱中获得一项人权奖。当时他阐述监禁15年的狱中经历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维护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在押西藏政治犯。拼作拟真表示，在他15年的服刑期间，不管中国政府怎样对他实施身心的折磨，他最初的动机从没有因此动摇。他说，越受尽不可想象的酷刑，他追求西藏独立的信念与决心就越强烈。他强调，他在达赖喇嘛的关怀和国际社会的营救下获得自由，但是他呼吁国际各界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营救同他一样仍然在监狱中饱受酷刑的政治犯，包括名义上获释却被当局监控的政治犯。拼作拟真是西藏著名扯吉监狱14歌尼中的一位，另有2位歌尼于近期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他们分别是被监禁12年的仁增屈济和被监禁9年的伦柱桑摩。此外，14歌尼中最早获准前往美国接受治疗的是西藏知名前政治犯阿旺桑真，他目前在位于美国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中担任人权研究员。消息指出，拼作拟真在抵达瑞士的一周后，将出席由瑞士与雷切斯坦西藏协会在6月19号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前举办的活动，并就中共的西藏铁路计划为主题向民众发表演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际特色组织本周一公布报告指出，中国正在销售军火给大量侵害人权国家，以达到扩展其贸易与外交范围的目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辉昨天12号驳斥了报告，说中国政府严格遵守有关武器出口的国际条约。根据路透社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在其网站上的报告称，中国正成长为世界最大、最神秘以及最不负责任的武器出口国家之一。报告说，中国正成为全球销售枪支、战爆装备与传统武器的出口大国之一。该国的客户包括如缅甸这样常以武器对付本国国民的国家。这份报告显示，中国的武器在诸如苏丹、尼泊尔、缅甸以及南非等国如何助长了残酷的冲突、犯罪暴力以及其他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报告中同时也揭露西方企业涉及部分武器制造的可能性。新州日报报道说，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辉昨天12号驳斥上述说法。他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严格遵守相关的国际条约。李辉表示，中国和中亚区域其他成员严格履行他们在国际社会的责任，但是国际特赦组织武器控制研究员休斯说，中国一向强调他们是以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出口武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补充说，中国是唯一还没有签署任何多边协议以防止武器出口可能被用于侵犯人权的主要武器出口国。报告指出，中国每年武器出口总额估计超过10亿美元， 国际特赦组织也说，中国近期的武器出口交易包括在2005年8月向苏丹出口约200辆军用卡车，定期向缅甸军政府运送武器，以及向尼泊尔出售布轮和手榴弹。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国会通过三项谴责中共的决议案，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根据大纪元网络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天星期二一致通过了三项和中共有关的决议案，这是美国国会历史上首次在一天里通过三项和中共有关决议案的事件。其中美国国会众议院608号决议案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对宗教活动的迫害日益加剧。决议案发起人共和党议员萨蒂厄斯·麦克特尔解释了他提出这个决议案的目的，他说，这项决议案的目的是希望说服中国政府停止对宗教的破坏，并让他们知道美国国会不会袖手旁观，眼看着人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被侵犯。麦克特尔议员认为，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对宗教活动的破坏行为持续恶化，许多美国人无法想象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共产集权国家把信仰人士随意关进监狱中。因此，这个决议案还要提醒美国人，共产主义仍然没有消失，中国人民仍然无法享受宗教自由。麦克提尔提出的众议院608号决议案表示，中国宪法允许宗教自由，但是中国政府却严重忽视了这一问题，许多宗教领袖和信仰人士都遭到了关押和虐待。另外，中国政府继续使用残酷的方式镇压西藏人和法轮功学员。决议案要求美国国会对中共关押宗教领袖和信仰人士的行为提出谴责，并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这些宗教人士。除了608号决议案以外，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提出的第794号决议案对天安门屠杀事件发生17周年表示纪念。决议案指出，我们不能忘记在天安门广场上曾经发生的事件，不能忘记为民主和自由人权奋斗的人士。另外，有关中国问题的美国国会众议院804号决议案中强烈批评了中国政府为了政治需求擅自人民宗教领袖的恶劣做法。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多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信奉苯教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朝廷中的王公贵族、掌握实权的丞相等上层人士大多为苯教徒，他们利用手中的实权全力支持苯教。传说在不得公家时，从相兄请来苯教大师敦宗多倩来藏地传教，他挖掘了持公赞布灭苯石的佛藏，并且与其他义师发展了这些经典，使藏地的苯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00多年后，又有乐西大让从象雄引进了许多苯教经典。从布德公家到朗日伦尊期间，出现了著名的苯教六大义师，苯教徒把他们称之为六庄严。除他们外，还有贝协张倩布、苏布木恰、琼布达扎、敦柱等苯教大师翻译了许多苯教经典。苯教的九成理论正是这个时期逐步走向成熟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多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